您现在收听的是《Carry the World》，凯瑞全世界。欢迎回到节目上，我是 Carry。今天这一集我们来聊聊英国打工度假的事。那因为这一阵子就是很多人从国外回来嘛，然后政府有开一些职训的课程，然后我刚好就是有去报名参加，然后在这里就认识刚好很多也是打工度假回来的同学们，所以今天我就想要来邀请其中一位同学来跟我们聊一下他在英国做打工度假这一件事。那我们今天就邀请 Mindy 来上我们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dy。
那我很好奇，因为大家都是去加拿大，不然就去日本或澳洲嘛。那时候你怎么会想要去英国做打工度假呢？
我觉得英国打工度假，其实我人生中本来没有打工度假这件事，是因为，这个缘起呢，就是我已经在，因为我本身是做室内设计，我已经在室内设计这行业好几年了。哎，这个我就先不透露年龄。然后呢，大家也知道那个英国打工度假的期限是30嘛，所以30岁以内啦，好不好？然后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工作很久，我想要就是做一点改变。那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应该要去学第二语言，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学英文。然后学英文的话，我就会想到啊，那最便宜的话可能就是去菲律宾吧。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要去菲律宾学英文。所以我所有的代办啊，所有事情我都找好了，然后我的学校我也定了，然后因为我还找了我另外一个以前的高中同学要一起去，我想说这样两个人比较有伴。那之后我就已经都定好了，可是他突然有一天他就丢给我一个英国打工度假，他就说你去抽看啊。然后我就想说蛤，我去抽啊，英国打工度假是可以做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好啊，不然我就抽抽看好了。结果我就抽中了，然后他就没抽中，所以这个就是无心插柳的人才会中。
可是菲律宾那边你已经付钱，就是准备要去了。
对，我已经付钱了，可是这个还好，所以我抽中之后，他其实会给一段期限，大概六个月吧。
对对对对对，
六个月期限，我中间还是可以去菲律宾学英文啊，这样子不是刚刚好吗？我觉得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他就让我可以学完英文之后呢，再去英国打工度假。可是基于那个预算考量，原本我想学三个月，后来我就改成两个月。
可是哦，可是那英国你这样抽一次就抽中很厉害耶。
对啊，所以我就说无心插柳的人就才会中。
因为我自己是抽了三次，然后朋友也都抽三四次，他们都抽不到。
就我朋友他也没抽到啊，所以他有点怨恨我。
所以那时候你也没有想过，因为英文有很多国家可以去嘛，有澳洲、纽西兰、加拿大跟爱尔兰。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刚好时间比较近，你才选英国。
没有，我就没有打算打工度假，
哦、
我就只
是
想要学英文。
啊、纯粹是你朋友丢给你，
对。
然后你本来就要去菲律宾，然后你只是突然转个方向。
突然就是我想说啊，我又不一定会抽中，一年一千个，听说好像很难啦。然后我记得我还上网看了一下，就是我那一次有8000多个人抽，然后我想说哇，真的
就抽不到，
还蛮幸运的。对啊，
所以因为那时候我询问你嘛，你那时候在英国就是做精品业嘛，
对。
那时候你怎么去英国的时候，怎么会马上，应该说怎么会想要选精品业去工作，去练英文之类的？
我一开始，因为我英文，就算你在菲律宾两个月学英文，你还是没办法进步神速，因为他们是用英文教英文，就有一些东西你本来就是你可能在台湾已经学过，像是现代简单式，可是他可能用英文讲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文法，全新的句子，所以第一个月真的是撞墙期。然后到了第二个月的时候，你才是真的要突飞猛进的时候，一下子又结束了。所以我就算学了两个月，我英文还也是还不是很好。
所以你最后菲律宾那边就完全放弃吗？还是你还是有去？
有，我还是学了两个月，所以就两个月真的是不太够，所以我到了英国我英文还是很烂，所以我真的是我在点餐的时候我都必须要用 Google 翻译，然后才知道要吃什么，可是吃了什么都是点到不想吃的，就很超难吃的。所以就真的没办法，但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做精品业，所以我觉得我这是个励志的故事，就是只要有心的人都可以当食神。
所以你一开始是从哪一个行业开始的？
所以我就先一开始的话，最简单最简单入门款，大家就去 Chinatown 打工就可以了。那边的话英文的门槛还不会那么高，所以我一开始就先到了一间抹茶冰淇淋店打工。那在 Chinatown 里面，它 很多客人也是讲英文的啦，但是大部分都讲中文，都是中国留学生啊什么的，所以但是你可以跟同事练英文，所以我在那时候英文还是有进步，所以我在那边练了大概半年之后，我又换到另外一个工作，但就是基于那个薪水考量啊，因为毕竟 Chinatown 的工资比较低嘛，所以我就
是黑工吗？
不是黑工，
只是薪水比较低一点。
对，只是薪水比较低，他就算时薪。
是我记得英国最低时薪是7-8英镑。
我那时候他每年都有涨，可是我那时候的话，我记得最低好像是7点多，然后我的老板给我们8.5。我觉得以 Chinatown 来说还算是蛮好的薪水，可是很不够付一些房租啊旅游，像旅游的话我可能要存个3个月才够，因为光是交通跟房租就很贵，还有吃外面的话，对啊，因为毕竟是冰淇淋店他也没办法供你餐，所以之后我换到第二个工作的话 我就选择餐厅，可是我也不是当服务生，我就是当吧台手，因为我本来就会做有关抹茶方面的饮料，所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公司有供餐，所以我这样子就可以本来薪水就给的比较多，然后在外加有供餐，就变成就是薪水部分有提升，然后又可以，因为我换到那个餐厅它是在白人区，像在那个帝国理工的附近，所以那边都是住有钱人，所以我的客人还蛮少中国客人，所以就变成我练英文的机会又增加了。
所以你后来就是基于你在那边都是当地人比较多，
对，
然后就这样练英文，然后后来就开始试着去投精品业这样。
对，所以试着因为如果到英国打工度假的话，如果你有上网查的话，你就会知道那边的梦幻工作的话就是精品业。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进就精品业？
因为薪水很高啊，他都是算年薪的，而且福利超好，就是他的年假什么的他都会，像我们公司一般正常来说英国要给的合法的年假是28天，那像我们公司有在额外多给5天，
哇，
所以一年
33天，
对，一年可以休33天，所以我有时候我都而且我们公司如果到了精品业，像我们公司他如果想要让我们叫我们去休假的话，他一次都会叫我们一次就尽量休1个礼拜，这样比较好算，所以我就几乎一个月会可以去一个国家玩。
可是那个精品业他们给你的合约就是正式员工，不是那种可能短期啊
或者什么，
对，
不是，他就是真的是给你正式员工，就是一年年薪多少的那一种合约。
哦，就等于是这样很好，因为大部分打工度假人拿签证不是拿的合约都是那种短期的啊，就是没有保障的。
对，但是他还是会给一，就是会帮我备注一下我的签证到几月几号这样，然后他会确认你哦，签证还可不可以续签，说不定你找到一个金龟婿啊，就留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继续留在那里工作，也是有可能。我有很多同事也是这样，对。
哦，所以你有很多同事就在这2年做完之后，然后又跟就是算老板申请到签证。
不是，是跟伴侣申请到签证。
所以如果老板要保你比较难。
没办法，毕竟那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很竞争的行业
公司，他为什么非得要就是请你然后花那么多的签证钱帮你申请呢？因为至少要5000镑吧。
5000英镑？
对，
光一个签证叫5000英镑。
对，所以你觉得有哪个我不敢说不可能，但除非你真的是做到很厉害的职位，公司没有你不行，你手中握有很多客户的资料啊或者什么之类，他真的有可能帮你申请签证。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 Prada 工作，那他真的是做到像是很多中国的代购啊都指名要找他，那代购也是直接跟他订说他要什么货这样子，那公司就不肯放他走啦，直接把他升成小主管，就让他去管理那些客户这样。
那时候你一开始你进去你是那时候是丢哪一家？
我是丢，其实我精品业我就只有丢一间，就是 Burberry。 我觉得这是励志的故事啊，因为其实我本来也 不懂精品，而且因为我本来就是我本身就是做设计，一直都是从头设计到尾，然后 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在用名牌，像是我买过最贵的包包可能是龙泉吧，大概四五千块就有了的那种包包，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我要进精品业是一件还蛮困难的，是我早就有那种心理准备，就是、
因为你完全没有 sales 的那种经验，
完全没有，而且就是我的履历上面也没有 retail 的
经
验，因为他们基本上想要你的如果你可以尽快找到 retail 的工作的话，就是你要有经验，
所以那时候你是完全就是没有经验，就只有设计业跟你说前面做的服务业的经验，
对，
然后你就去丢，然后就算是有进到面试这个流程，
对，我就是像一般其实要进精品业的话有很多种管道，那比较多人推荐的话就是 walk in， 你就是在最有名的摄政街嘛，上面超多精品，你就看你喜欢哪间，你就进去直接递履历给他。对，可是因为我很害羞，所以我不行，这件事我做不出来，而且我不知道跟谁讲啊，而且我那时候英文烂到爆，我怎么敢跟别人就是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请问你们经理在吗？我要投履历，这样子感觉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台湾人是这种个性吧，可是外国人的话都。还蛮
就比较直接
，他们我就 even 我是在抹茶店打工，我也遇到蛮多人外国人哦进来就把履历给我，就说他想找工作，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工作。对，所以其实也是可以啊，如果你是走这个方式的话，会很快得到就是消息，因为像是我另外一种的话，就透过中介。就是英国还蛮多中介公司，他们可以就是帮你推荐进一些精品业，可是他们也是希望你有精品的背景或者是 retail 零售的背景，那我的话就是我就直接找一间，也不是说我喜欢啊，其实我会去投 Burberry 的话，我也是因为我的室友之前是在 Burberry 工作，那我就觉得说哇天哪，为什么他的福利可以这么好，然后这么多休假，然后还可以常常 call sick， 因为我们 call sick 是有钱的哦，一年可以 call 14天，所以呢有一些人
14天是就是你要有很类似医生诊断证明，
不用
所以你就可以随时请假那样啊，
随时请假，我心情不好就请假，然后我就会说我肚子痛就 stomach ache 之类的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这福利也太好吧，所以你想象哦，很多人都是把 call sick 就是当做是 holiday 在用哦，所以33天再加14天，那你就知道我们的假到底有多少，而且这个都是有付钱的哦，所以就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也想要去精品也试试看，那他就然后呢我也算是蛮贼的一个人啊，我就等他签证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他签证到他要走了，那一定有缺人，我就现在马上去投履历。
那你有叫他推荐你吗？
没有，因为我现在讲出来不知道，希望他不要听这一集因为他就是常常回来就说哦，我真的不会推荐台湾人去我们店，因为这里真的学不到英文，因为都是一些讲中文的同事啊，我们都是，而且我们店真的很不好，怎样怎样怎样的，我听了很久，所以我就有点麻痹，所以但是我还是心里笃定它就是个好公司，对，但除了价方面，我觉得进精品业最大的好处可能是买商品可以有员工价吧，对，
员工价是多少？
员工价哦，这个是秘密，我现在不方便在这里透露啊。如果有人要问的话，那个私讯好不好？
好好好
但是我可以说，就是差很大 ，OK 。对，所以我就除了员工价这件事，但你一个不用名牌的人，你怎么可能就是把你所有的钱都拿去买名牌呢？当然是做一些，你知道，帮一些代购啊什么的，但是
就是。买了然后再可能卖就是转手，
对对对，这个不能在这里明讲啦，我们就说帮忙好不好，帮忙都是家人要的不是没有帮别人买就类似这样，
那你那
时候，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处超多，
那时候你看到这么好处这么多你去投吗？那你在面试的时候应该怎么讲，会很难吗？
毕竟我是没有任何精品业的 就是经验，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在用名牌，所以我对品牌根本就是一知不解。对，所以我就会，我当然是我要去面试的时候，我会做很多功课，我就先上看官网啊，看看这品牌最有名的产品是什么东西，然后它的设计，哦，你一定要去看说他现在的设计师是谁。那当然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再看一下他的时装秀或者什么之类，去了解他这个品牌。
所以这些都有问出来了？
我的话都有问超难的问题，因为我还问我同事说他们的 interview 的问题是什么，但我的真的是超难。
所以那时候流程是怎么样？
那 我那时候流程就是你先上官网，我就先上，我就是走那种最简单直白的路径，我就上官网，然后去看说他哪个店有缺人，那哪个店缺人，他会在上面开职缺，那你就直接上网，然后直接看你想上哪间店，那你就投履历。那如果他们有收到履历呢，如果对你的履历有兴趣的话，他们就会联络你。那基本上的话，他们就会先打电话，先就是用电话的 interview。
哇，电话 interview 超难欸。
超难，然后我一直很想逃避，因为我那时候英文，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在餐厅，就算我英文有进步，可是你想嘛，餐厅你是可以学到什么英文？就是你只能就是，我顶多就是把那个选单背得很熟啊。
对，而且重点是你平常工作还可以肢体语言帮助。
对啊，然后就是你需要什么，比如说他们都会比一个，然后我可能听不懂的，他们就是可能用比的还是什么，
对对对，
我都还可以回答。他们勉强，然后而且我的部分就是只有做饮料，那做饮料我只要看懂饮料的名称是什么就好啦，然后还有我要帮客人点餐啊，但点餐他也只会点就是 menu 上面的东西啊，所以我只要备好的话我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个 interview 是真的是真枪实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点想逃避啊，但所以我都不接那电话。
他是在突然打给你吗？还是你自己有写一个时间给他？
他是突然打给我，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最近也没投什么履历，但我就想说，应该是那个精品业打给我咯，所以我有半故意不接那电话。那我先不接一次之后，我就发现他用留言的给我，就语音留言，然后他就说如果我有兴趣，他就说他从哪里打电话来，然后是哪间店，那有兴趣的话就是回电这样子。那他讲了一串那个电话，然后是英文，超难的，因为他们的口音实在是，他又是很道地的英国人，所以他是超级乡村口音，所以我不夸张，那个电话我听了快至少有，我觉得至少有30次吧，我真的听不出来他在讲什么。
哦，你是说那个语音留言你就听了
30次？对，因为那个电话我要知道那个电话到底是几号啊，所以因为他比如说我觉得他们很喜欢用一些，不要说奇怪，可能是他们真的很，对他们来说很正常，可是像对我来说就非常不正常。比如说那个电话是333好了，他们就会说 333，
哦，他们
就
直接
说，然后
就
想说 triple 下，我就从来没听过 triple， 因为你知道英文我就很烂，那我还就是真的听不懂，我还去问我就是室友，还请他们帮忙一起听，就是最后我才整理出那个电话是什么。
所以你在拼凑那个电话号码的时候，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对，我就听了不下30次，然后我终于把那电话号码拼凑出来，我真的是很辛苦，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反正我就拼凑出来。
那你后来是当天就打回去吗？还是你又等了一阵子？
打条趁热嘛。我记得我好像是可能早上接到，然后下午我就回打回去，刚好他没接，然后就想说，哎，又逃过一劫。后来我好像是。我有点忘记嘞，我觉得后来他好像是寄 email 给我。
哦，所以后来你们没有真正电话面试吗？
我没有真正电话面试到，我也是留言给他。那个留言的稿我写了很久。
你是留几分钟？
我留蛮短的，可是那个我记得我那个留言的内容大概是就是。哦，我真的对这工作非常有兴趣啊，然后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就是一些谄媚的话之类的。对，就是然后很希望你再回电之类的话，反 反正后来我是收到 email， 所以我就先逃过电话面试这一趴。好险他没面试我，
大魔王就是 pass 过。
对，不然我觉得我应该不很难过去。
因为电话真的超难，因为我连我自己在纽西兰，有时候听一个英文电话都要听三四遍才听得懂。
真的超难的，我真的超讨厌接电话，因为我之前的那个餐厅，我们有 Deliveroo， 就是很像台湾的 Foodpanda， 然后。所以有时候就是有客户他可能订完，那他打电话来他要改单，超麻烦的，我都不想接那电话，因为我都听不懂。
而且英国又是有各个族群融合在一起，
对，超多，
有各种腔调的英文，
各种每个都是你必须要非常就是熟悉一次的。对，
所以那后来你他寄 email 给你之后，那你就直接去现场了。
对，他寄 email 给我，他就帮我安排面试。我觉得我的面试也蛮曲折的，我觉得超烦的，因为正常来说你只要跟 store manager 面试就好，可是因为刚好我就错过了那机会， store manager 他就去 holiday 了，所以我就变成我要先跟那个副经理面试。
你说那个店的副经理还是那个品牌？对，那个店
的副经理就先面试，所以我就先接到 email， 就是通知我什么时候去面试，然后面试的内容我觉得我的超难的。
他是问你什么？
他就一开始我告诉你大家一定要就是他一定问你说啊，麻烦先给我自我介绍一下。
你们是个人还是团体？
个人
全部都个人。
我的是个人，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因为我也没有跟其他人一起去，我们都是我去的时候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对，
然后你就开始自我介绍这样。
对，一定会有自我介绍，然后如果你想要进就是retail， 任何 retail 的话，他们最重要还会问你说什么是那个 customer service 对你而言。
哦，就是顾客价值，顾客服务。
对，顾客服务就是你，或者是你你有过的顾客服务的经验是什么，你的顾客觉得你非常好，那是什么经验，然后你可不可以举例一下。这个一定会问到，这个都还算简单，我就知道这一定会问到。那接下来他问我一个超难的问题，他就说你最喜欢的设计师是谁？
啊？
不觉得超难的吗？我就是没有在用精品的人，我怎么知道哪个设计师谁啊？所以我就
可是你自己是学设计的吧？你会知道
這個嗎？可是他的设计师是时尚的哎、欸，
啊、哦，就是
精品的、欸，
精品那一类的。
对啊，我如果随便跟他说一个室内设计，他说不定还不知道是谁嘞。对啊，而且你要进精品，怎么可能跟他说哦？我喜欢的是谁谁某个室内设计师，这样很奇怪、
欸。那时候你怎么就是突然想到答案？还是
我答案我就想了一个，我就哦，因为我你知道，就是你去面试这个，你一定会去了解这个品牌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讲了哦，我最近有在看贵公司的设计，然后的网站，然后我很喜欢你们的设计师，那我就讲了我们设计师的名字 Ricardo， 我就说哦，我很喜欢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哦，你很喜欢他哦，那你觉得我们的设计师带给 Burberry 什么？超难，我差点被打趴，你知道吗？
你有很认真看那个设计师吗？还是就是滑过而已？
我觉得我还算蛮认真看的，然后我不因为如果你是真的在网络上找他们的资料的话，当然都是英文，那英文的话我就很懒得看，所以我还会找一些中文的影评，也不算影评啊，就是评价去评说这设计师最近做的作品怎么样。那中文如果他是用中文的话，你就会比较好记，那你好记的话，你再自己把它转成很简单的英文，比那种你在网络上看别人写的非常专业的文还要好记，因为如果你一紧张的话一定会忘掉。所以我就回答了说哦，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带给就是 Burberry 就是所不同的年龄层，因为如果你有知道这个品牌的话，你会知道他们以前都是做比较中熟女轻熟女那一种的客群，那他现在换了这个设计师之后，他就开始有走比较年轻化，所以我就跟他说哦，这个设计师带给 Burberry 各种年龄层，然后你在 Burberry 的话，你可以你全家都可以到这个店，然后找到适合的衣服或是配件这样子，
然后
他就整个给我一个赞
欸，你是刚好很幸运欸，
对，我超幸运的， 个，而且我就是突然想到，哎、欸，我好像可以讲这个，然后他就在那边点头，那我就想说啊，中了这样子。我自认为啊，我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应该机会蛮大的。
是做功课真的很重要哎、欸，
超重要。可是这也是刚好啊，因为他真的是问我很难的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只有问说，哦，就是顾客服务啊，然后一些你简单的经历，然后就上了。
怎么可能怎么解决客诉啊？有的没有的。
对对，怎么可能像我这一种问这么难的？
可是你只是一个，
而且我只是一个
短期
的，而且他一定知道我都是服务中国客人而已。
对啊，而且重点是你又不是知道英国文化，就那种欧洲文化的人，他怎么会问你这么难的一件事？
真的，所以我就想说，还是他就是想说测试我一下，好，你敢说你喜欢我们家的设计师，那我就问你就是比较难高深难度的问题，这样
考你灵机一变的能力了。
对，所以哦，好险我还是有回答出来啊。
所以
嗯，
所以后来 pass 过之后，后面就比较简单。
后面哦，我觉得他，我就觉得应该中了，然后我就收到他的 email， 他就说哦，我就是我们很喜欢你啊什么，但是我们要再安排你跟 store manager 再面试一次。那我就想说，天哪，那你就直接你就可以直接让我跳过这个，你居然要再叫我再面试一次。对哦，对了，我还想到他还问我一个超难的问题，这个我再补充一下，他问这个问题，他还问我说，那你觉得 Burberry 的对手是谁？
可是精品业这么多，你要怎么去讲出一个？
对，而重点是我那时候做的功课也只有这个品牌而已，那我就随便乱讲一个啊，我就随便讲一个，
你知道什么？
我就随便讲一个 Celine 啊之类的，就是我自己喜欢品牌比较简约的。 Zara 怎么可能跟精品去做比较？
我对服装比较不熟。
对，所以我就随便讲哦，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品牌什么什么，就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没中。然后后来他就跟我，后来我觉得这经理也很好，因为可能前面这个回答有中他的心，所以他就跟我分享说，哦，他自己觉得 Burberry 的对手是 Gucci，因为 Gucci 最近也走很年轻化的设计，那其实他们很早就开始在走这个很年轻化的设计，那现在 Burberry 要进到这个比较年轻化的市场化，其实最大竞争对手是 Gucci， 而且以精品来说，在英国最大最大的客群应该就是中国人，那中国人你也知道，中国人真的超喜欢 Gucci 的，所以他就觉得他的竞争对手是这个，那他就跟我分享了这个，那我就先把他记在心里面，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碎碎念时间，这样子。
就跟你聊天打屁之类的，
就类似这样。所以如果我觉得啊，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到最后他其实已经没有在问你正题了，他都是在跟你聊天，或者是他在分享一些他的经验什么的话，那你八九不离十可以有机会进到这个行业这样子，
只是你刚好又要再跟店长面试。
对，所以我刚好又要再跟这 store manager 面试一次，我真的超崩溃。可是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去啊。然后他又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可是他没有问我像是这么难的问题，他就是真的是问比较基本问题，
就
是 customer service， 对，或者是自我介绍。然后他们这个就很快，他们真的是因为前面已经真的面试过很久，可能那个经理有帮我写一些评论啊，比较，所以他只是想要再看看你这个人，我觉得
确认 O 不 OK 这样。
对，确认 O 不 OK， 有没有看走眼这样子。对，所以就还蛮，
整个流程跑下来跑了多久？
哦，真的很久耶，我觉得至少要两个礼拜吧，或到一个月，
从你寄出去开始到你
哦，寄出去要，如果你在家寄出去的话，我觉得应该要一个月哦，至少要一个月。
从寄出去到真正拿到工作，
对，
一个月左右，
对，至少
这样蛮久。哎，算久吗？
算久，因为他们面试真的都还蛮慢的，可是这是正常的。如果你是面试那种很专业很专业的工作，像是什么
工程师吗？
对， digital marketing 或者是行销，就是之类的，就是那种专业工作，他们正常来说可能都要面试三个月。
哦，太久了吧？
真的超久的。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做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的话，他们真的是面试了三个月，而且是中间一直不断会有人打电话给你的电话 interview， 真的超久。可是你上的话，他是发你工作钱的啊。
嗯，对，而且福利又很好。
福利 不敢说非常好，因为如果以精品业来说的话，说不定精品业跟以月薪来说，精品业跟他差不多，差不多。
因为精品业是还有加上一些你的销售业绩吧？
对，还有加上一些就是奖金啊、嗯。
因为工程师那种比较偏向硬实力，就比较偏实力技术的。
对，所以他们就没有额外奖金这样。对。
所以那时候你刚投，然后你是一个礼拜后就接到电话，然后再过一个礼拜才去面试，
类似。
然后最后一个礼拜又店长面试，然后才确定拿到 offer。
对，因为我还要等那个 store manager 从哈雷回来。
你有跟他聊他从哪里回来吗？
没有，因为我很害怕。
然后反正就是你这样一层一层都是每次都要经过一周这样。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所以中间如果你真的都没有工作的话，你可能会饿死。所以我那时候是一边工作，然后一边
就
是
没有
在做，
还没有把本来的工作辞职。
没有没有，就我还是在做原本的工作这样。
我们的网站终于上线喽！现在只要上网站搜寻凯瑞全世界，或是输入网址 carrytheworld.com 就能找到我们的官网。除了最新的集数以外，我会在上面更新打工度假以及旅游攻略的文章。如果有空的话，欢迎来这边坐一下。最后，如果你是 Apple Podcast 的听众的话，欢迎在节目的下方帮我评分留言，我们期待让这个节目可以变得更好。广告结束，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上。那你进去之后啊，你们通常工作的像是同事之间是怎么样去分配，就类似业绩压力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公司的话，我们就是有分部门，男装部、女装部还有饰品部这样子。那我就是待在饰品部，饰品部的话就是包包啊，然后一些配件像是围巾、披肩啊，都是挂在我们饰品部这里。所以你基本上，而且欧洲人他们很懒，他们都只想负责自己部门。所以如果假如正常来说，我们台湾人都是会互相帮忙的，但是如果是他们的话，比如说有个客人他在看包包，那突然我一个女装部同事走过去，那他那个客人就问他包包的事情，那他就会 call radio， 因为我们都是会带 radio 的。
对的。
然后他就会在 radio 里面说，哦，那个饰品部的人来哦，这里有个客人要服务，然后
他
就走了，
他就不会去帮忙。
对，超扯。那我就很生气，然后通常遇到这种我就假装我很忙，我就不回。然后他就疯狂一直叫一直叫，
因为那觉得就他做了也不是他的，
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团奖
啊，
所以都没差。可是以他们的心态来说，他们可以做越少事越好，因为这样越轻松啊。
然后反正大家拿到的钱都一样嘛。
大家拿到的钱都一样，所以他们不会说特别要去付出，所以他根本就应该给我们这些亚洲员工薪水高一点，因为事情都是我们在做。
所以有的公司是偏团体，然后有公司可能是个人，然后你们公司是比较偏向就是团体大家一起去冲这个业绩的。
我们店是这样，可是如果你是像是直营那种摄政街的、啊、那种就是个人业绩了。
哦，可是这样你们团体你们会不会有一点小团体啊，就有点同事间的那种明争暗斗？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有抢业绩的问题，我们顶多就是不做事的问题而已。
哦，就是偷懒，类似偷懒。
对对对，跑去躲，就是跑去仓库躲啊，要不然就是去厕所很久啊。
可是他们就是去偷懒的话，你们不会检举他吗？就是跟老板打个小报告之类的。
我们毕竟我们分量很微薄，所以基本上、
哦、他们都是老鸟。
对，基本上检举不会是我们这种新进员工去检举，那我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常来说，你就是呢偷偷去跟经理讲就可以了。经理就会在 radio 里面狂叫那同事的名字。对，所以要做也要做得漂亮一点。小配包，小配包。
那你有发现你们同事之间有什么哪一些人比较，就可能欧美的比较认真吗？还是亚洲的比较认真？或者说可能南美来的同事会比较认真一点？有这种文化差异吗？
我只能说台湾人真的很努，我们去那里都是我们最认真。所以你不用想了，欧洲所有只要是看起来就是个外国人的脸孔的都是超懒。 但是我们亚洲人，像是我同事还有很多是日本啊、韩国啊，我们大家都还蛮认真，就是很认真做事的。
就是老板交代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对，而且我们会多做。就比如说，哎、欸，看起来今天没什么客人，好像有点闲，然后我们就会去整理一下围巾啊、折一下围巾啊，
就是没事会找事做。
对，我们就是那种没事会找事做，而且没做事还会心虚的那种。不知道是那个台湾把我们训练的太好，还是怎样。
然后欧洲人就是，哎、欸，他老板叫我做这个。算了，等一下再做。
或者是他们就直接去躲，哎、欸，现在没客人哦、喔，啊，那我就去仓库滑手机还是干嘛？因为我们规定上班是不能带手机，但是他们都会带在身上，然后可能去摄影机照不到的地方，那用一下手机之类，或者去厕所用手机，那都会很久，
会超过十分钟吗？
一定有超过十分钟，但我基本上我很懒得鸟他们，所以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事。但是有时候会对他们的。心态有点不爽，就是他们很喜欢指使亚洲人做事。
哦，他们会直接命令你去做事吗？
对，可是你明明跟他是同阶级，你他顶多是老鸟而已。可是，如果你在国外的话，基本上你也不用怕说会得罪同事还是什么的，你可以很直接讲，因为他们都是很直接的。像是我有一个女装部的男同事，他真的是超懒，而且他超废的，就是废到爆。他有一次，他就是我，因为我是饰品部嘛，所以我就是管包包。那有一次有个客人，他在看一个风衣外套，然后他就过来，然后就跟我说：“哎、欸，你去服务一下那个客人好不好？”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因为我就想说，为什么？因为他看起来没有在服务其他客人。
哦，就是他直接叫你去做
那件事。对，他就说你可以去服务那客人嘛。那我就说 why， 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他要看包包啊，因为那个他挂那风衣的旁边有包包，而且他那个客人他是中国人，所以他要可能要讲中文的，他只是这样跟我讲而已哦。然后我过去了，然后我就说哦好。那当然我还是心里很不爽，我想说你这个废物到底在干嘛。然后我就反正我还是过去了，然后我就问那客人说哎、欸、你需要帮忙吗？那然后他就，但我是用英文讲，因为其实正常来说，如果你看人家是亚洲脸孔，你就跟人家讲中文其实是不礼貌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
所以我正常来说我会先用英文的问礼貌性的询问这个客人有没有需要帮忙。结果你知道怎样吗？他只是要问这件外套多少钱，我超生气。牌子只是拿出来牌子，那我就哦，我就帮他拿出那个标牌。
不是他是找不到那个标签啊？
也不是，我觉得他只是在看这件外套，他还在研究。
哦，然后你同事就叫你去服务。
对，然后我只是帮他把那标签找出来，然后跟他说哦，这外套多少钱，然后。我就走了。我然后我心里超怨，但我觉得超不爽，我想说这么废的事情也敢叫我做。对，所以我后来我还真的去找他理论，我就说这个、客人他就是要找外套的东西，而且他只是要问说这外套多少钱，你为什么要叫我去服务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我告诉你外国人超爱找理由的，就是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因为他就是很，就是他的感觉就很喜欢指使别人，就是那种他叫我什么 come come 这样子，然后他就不高兴，然后他就觉得说哦，那他应该是需要一个会讲中文的人，所以就找我去服务这样。那我就说，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很生气，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因为就是客人，那客人可能只是因为他英文不好，他只会讲单字，所以他当然会说 come come 啊不然嘞。正常我因为英国人很喜欢拐弯抹角，所以他们在问一个东西的时候都会假装有礼貌，可是心里很不礼貌。
就是会比较委婉一点，他不会
明讲。他说：“哦、，Would you please? Can you help me？” 就之类这种就很 gay 白的话。对，可是我们英文不好，或我们真的就只会讲单字啊，所以他就觉得他就很高尚的觉得说，哦，那个客人对他不礼貌，他就不想服务他，那我就丢给一个就是亚洲同事去服务就好了。
所以就有点刻板印象吧？
你是说他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还是、
啊啊啊、 就是他，
可是中国人真的还蛮不礼貌。然后冰箱老师说：“希望这一集，我应该暂时不会到中国旅游啦。”
你是客人吗？你是觉得客人有点不太礼貌？
对，基本上他们来买名牌，他们都是有一定财力的人。如果是中国人的话，他会出现在英国，就代表他们都有一定的财力。
是旅客还是游学生？
都有，
都有。
对，我们的客人都有，所以但有一次我还是会遇到很好的中国客人。那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聊跟他问说就是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他们中国不是每个人都有护照，有一半的人是没有护照，所以有一半的人他们其实是不能出国的，因为他们，所以他们贫穷的是真的很贫穷。那所以你可以在英国看到的中国人，他们都是有一定财产，对，所以然后又到精品业，那你就知道他们又有一定财产，又有一定雄厚之力的财产这样子，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所以他们会用鼻孔看人也是正常的啦，
而且都难得可以出去了。
对啊，而且他就觉得说花钱的就是大爷，可是在欧洲的话，其实就。他们其实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如果客人对你很不礼貌的话，你大可不要服务，或者是你去跟经理说，那经理就会说他会请保全赶他出去。所以这个还我觉得还算蛮保障员工的，他宁愿不要服务这客人，
就是没有那么像台湾那么鲁莽。
没有没有，他可以直接叫保全把他赶走，或者是你就说哦，我就不要服务你了，都可以哦。他经理不会在你这件事上给你扣分的，
这样保障就员工的人权。
所以其实英国很多人会想要留在英国也是这原因，就是
就真的是把你当人看，
真的很保障员工，而且他们不能随便 fire 员工。
哦，不能随便 fire
你，一旦他就录用你之后他要开除你实在是很困难的，就是可能要付一笔钱啊之类的，
或是等你签证到之类的，
对，才能把你赶走，会比较简单的程序，要不然其实应该要经过很繁琐的程序才可以把你赶走
啊。所以那这样你们通常就拿普通的薪水嘛，这样你们业绩可以抽多少？
业绩我觉得看你有没有，因为看公司他每个月定的 target 不一样，那如果你有到的话才可以领到，他给的 percent 数也不一样，比如说你到达一定多少的业绩是领 1% 好了，那再加往上加的话，你又到了另外一个 level 的话，你就领 2% 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每个员工都领 2% 这样。
对，所以就很难去说一个月有多少。
这样你业绩奖金算很多吗？你觉得
200-300磅
一个月
好像不多。
哦，一个月吗？还是一周？
一个月
200-300英镑
就是额外的，
大概10,000台币左右吧。
嗯，大概200-300。
那这样应该算不多吧？
感觉没有算很多，
就是比起我记得在网络上常听那种个人的，他们都是随便卖都很多钱那种，
因为他们是个人业绩啊，因为我们是团奖他的那个 target 很高耶、欸、对啊，
所以就是业绩可能200-300，然后再加上本来
底薪一个月加上 commission 的话应该至少2,000磅左右，
2,000磅2,000英镑。
对，
这样在伦敦活得下去吗？
2,000英镑可很好活，好不好？你想想看，我之前在饮料店打工好了，差不多一个月也才1,000出头磅，
可是
这样我都可以活了。
可是2,000英镑在伦敦还是就是过得很怎么讲，很拮据，还是你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已经比就是我说的1,000出头英镑已经多一倍了。我1,000出头英镑就可以活了，我再多一倍的话其实是还蛮好生活的，因为我住的地方也不贵，就是我没办法挑那种就是套房去住啊。
所以这样你一周花多少去在那个房租上面？
我的房租真的很便宜，550。
你说一个月吗？
对，
一个月550还蛮便宜，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去看一下，通常一周都是200起跳。
对，所以我的真的是超便宜，而且我住在海德公园旁边。
是在很市区吗？
超市区。在疫区，因为 如果有去看英国的地图，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分区是像是蛋的感觉，中间就是蛋黄区，那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在中间的话就是中 one、中 two、中 three 这样子。对，那我是住在中 one 蛋黄区，就是海德公园。如果要比，
就类似信义区的概念，
类似信义区的概念，
然后只要550。
超便宜
的，真
的
假的？
佛心价来着。
你房东人很好欸。
对，可欸，我们也不是，我们是就是我们是合，就是大家合租一个 flat 这样子。
还是你是两人一间？
没，不是，我们是一人一间，我们那个 flat 有四个房间，然后我刚好那间是最小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就直接去跟中介租一整个公寓，然后我们自己找好四个人。然后去，
跟中介租公寓，
对，
那个一次不是要租很久？
他一次前一年啊，
哦，他一次前一年，然后那时候因为你就去，
你可以直接用替换的就好，你中间有人签证到，他就再找一个人进来住就好。
哦，就是没有那么严格啊，
不会很严格，有人继续缴那钱就好，因为就算你只有三个人住，他还是要收一个月的钱。
哦，
对，所以你就自己去想办法就好，
就是你要想到就是后面的租客就好了。
对。
就是有点类似二房东的概念，
也不算，我们没有跟他多收钱啊。
对，可是就是如果你有多收钱，就有点类似二房东的概念。
如果多收钱是可以当二房东啊，毕竟那个地点超好，这个钱应该租不到。所以我们就是找室友，我们就经过严格的审核。对，因为这是好地点，然后又价格便宜的话，当然会想要找志同道合的室友。不要说有钱的，我们就是志同道合、好相处、爱干净的室友就好。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个梦想，因为像你去澳洲一定也是住 share house， 那我一开始去一定也是住这种，那你会不会想说想要跟外国人一起住？
对，欸，所以
会吗？
会啊，当然会啊。欸，可是你那边，所以你都是跟外国人吗？还是跟就是亚洲？
我一开始去我就是有这梦想，就是要跟外国人一起住，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住一个三房的公寓，那其他两间就是外国人，我记得是西班牙人跟土耳其人，然后他整个打碎我的梦想，因为我以为跟外国人住我可以学英文，但没有，他们超脏，碗都不洗，就直接留在水槽，而且因为我们东西都是自己的，所以我的锅子是我自己的，我买的，不洗我锅子，然后洗了还用钢刷洗，你说是不是很蠢？怎么可以把不粘锅用钢刷洗啊？
所以他把你那个不粘锅那个都刷掉了，
我超不爽的。然后我就气到把锅子收回我自己的房间，都不要摆在厨房。然后他还会偷吃你东西，然后因为浴室共用嘛，所以我就有时候很懒，我就把沐浴乳什么直接丢在里面。那
他们就会偷用。
偷用，然后我很生气，我就去找他理论。我就说你为什么要用我沐浴乳，他说我没有啊，就是他们很喜欢变，然后说没有之外，他们英文超烂，烂到爆，因为他们也是欧洲人，他们的母语也不是英文啊，像土耳其人也不是讲英文的啊，
对对 对,
对，西班牙人就讲西班牙文嘛，对，虽然英文很烂，比我还烂呢，然后你骂他也听不懂，所以真的是超生气，我真的觉得经验超差。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跟外国人住，我下一个房子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亚洲人住
啊，所以你就等一年之后才让他们走
哦。我们那时候不一定要签一年，我的那个月就是我只要给他一个月的 notice 就可以离开
哦。所以那一栋是你只是个房客而已？
对，我就是个房客。
然后后来你说的那一栋是你们在一起找到四个人，
我是中间插进去的，有人签证到，然后我是那个被找进去的人这样。
所以你上一个比较经验真的很差，然后后来就刚好换到这个550。
对，因为我原本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亚洲人住，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沟通，大家都还可以一起打扫，就是不会说我骂他还听不懂我在骂。
你觉得亚洲人比较有责任感吗？
对，他就是不会弄得很脏啊，或者是啊，当然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很爱干净啊，但是至少可以沟通吧，你骂他还听得懂。
对，是没错，因为我之前住 share house 真的有时候厨房真的很多人就是不洗锅子，
不洗锅子我不懂。
然后重点是，这也不是歧视，就印度人的话，他们常常煮咖喱，然后会把整间房子弄得都是很
很浓的味道，
咖喱味充满整个房子，尤其是移民国家会蛮多印度人的，然后就真的常常会这样。
对，我知道，真的很困扰，因为 我那时候住，我觉得那个公寓也有很多其他间也是住，这个真的不是歧视，他们就是都会煮印度咖喱，
然后味道很浓，
对，他在走廊可以就是三日不消散，类似这样吧。
所以我后来也是比较喜欢日本啊或韩国，就是
亚洲人，
对亚洲人，
你就是不一定要都是可以讲中文，但至少是亚洲人，我会觉得比较有责任感跟比较好沟通。
嗯嗯，
对，而且我们会愿意用假如说是其他像是韩国人或日本人，我们会愿意用 Google 翻译然后去沟通。
哦，他
们但是
完全不想理你，
完全不想鸟你，他觉得我就没有啊，然后他就走了，就你骂他，他就当作没听到，他走就走了这样子。这会让人更生气。
外国人比较不懂那种应退进退了，
或是礼仪还什么，他们就是很直接，而且他们
比较不会读空气。那这样，欸，你刚才说你那个租550嘛，那你这样会不会有安全问题？因为大家可能网络上有听过伦敦的治安非常的糟，很容易被偷啊被抢啊之类的。
伦敦治安真的超糟，可是我就说了，我住在蛋黄区，而且那是白人区，所以那边都是住有钱人。
可是不是越有钱的才会越容易就被偷吗？
不会耶，而且我们那个有管理员24小时
的。哦，你们那个有管理员，
很高级吧？我还没我这550有包含那个管理费哦。对，所以我还可以收包裹，超好。
所以就这一年，
所以安全我没有疑虑。
那你这一两年下来都没有遇到什么抢啊偷啊之类的？
我只能说我很幸运， 我自己本身没有遇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被害妄想症，所以我就是在去之前我已经爬文爬很多，就说哦，你手机在路上拿出来的话会被抢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基本上走在路上的话，我是不会把手机拿出来的，就算我真的必须要找路，我要拿看手机的话，我也会到某个角落，就可能街角比较边边，然后才会拿手机出来看一下啊，看完之后我又会放回去，所以我就是不会拿在手上。然后另外的话，如果是说因为我们是亚洲人脸孔嘛，所以如果他们会比较想要盯你，就是亚洲人脸孔比较好偷啊什么的，所以尽量我个人啊不太带包包。
哦，你就直接把手机放在口袋然后出门。
对，我就是放在口袋，一边口袋放手机，另外一个口袋我只放卡，因为英国很方便，只要一张卡就可以买任何东西，一磅也可以用卡付。
哦，就是，
所以，
那那卡是就什么系统？
银行卡
啊，okay，
对，或者是那个虚拟银行的卡，就是如果有去英国或者是有爬文过，就会知道最有名的就是 Monzo 或者是 Revelo 这两个虚拟。
然后每个商家都有那个刷卡机，
几乎，除非你去阿三店啦。阿三店就要付现金，类似那种，但是基本上任何一磅都可以刷卡，even是那种路边的小摊子哦，它只是一个餐车，它都有刷卡机。
这跟纽西兰很像哎，就是每个地方都会有刷卡机。
所以我真的就只有带一张卡，然后跟大概5磅吧，还是需要一点现金，所以我就都放在就口袋，所以我根本就空手。其实如果你空手的话，他根本就不会盯你，因为他就觉得你就是当地人啊，当地人才会空手。
那你有看过别人被偷抢吗？尤其是精品业那边。
有，我们还不少客人，中国客人，他们就在我们店门口，我们店门口还也有保全哦，就在门口，就是被抢手机。他们在店门口用手机，就门的外面用手机，
然后就被抢了。
对，然后就有人骑脚踏车过去，就把他手机抢走。
那，保全有配枪吗？
没有，
就是那种，
那是不合法的，啊，
警棍的那一种。
没有，我们保全就是
看门
的。Lamba gang gang gang。哎，他们真的很废耶，他们根本就不用做事啊，而且他们才不会去追嘞，很危险的。
所以保全就站在那边，然后就看着客人被抢手机了。
就是那个太快迅雷不及了，所以也没办法救，那保全当然不可能去追啊，关他屁事。
可他是站在你们店门口的客人。
那又怎样，我们顶多帮他报警啊。 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只能帮他报警。我告诉你，如果在英国，如果你是被抢被偷啊，自求多福，因警察也不会帮你，因为他们有一个法律明文规定，他们不会去管这种小事，他们要把警力就是完全 focus 在恐怖攻击。
对，对，就是英国好像很多恐怖攻击。
对，所以这个小事他不会管你的，你就算报警没用，他只是帮你做个笔录。
所以你平常就基本上最好还是不要把手机拿在手上滑。
对，
比较好。
对，就是或者是什么财不露白啊，你就尽量包包。如果你真的要背包包的话，小包包啦，有一些女生背那种侧背小包包，你就背在外套里面，因为英国很冷，你都会穿那种大外套。
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就背在里面就还好。就是他们如果要抢，也是蛮难抢的。对啊，总不可能把你外套脱了吧？对啊，所以还好。对，就这部分啊，这部分我自己的应对啊，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个我朋友，就是他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在就是饮料店打工的时候，他就是要来饮料店找我去，我们要去 Chinatown 吃火锅，然后他在从地铁走到我们店的那个距离还蛮近的，我想大概五分钟吧，这个路上他就被偷了啊。他是英国人很喜欢背后背包，其实背后背包 OK， 你只要不要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里面就好。然后因为如果背后包里面都会放一些雨伞什么，但我那朋友就放了钱包在里面，但是还好。我跟你说他那个偷的技术神乎其技，就是他到了我店，然后他就要拿钱包看一下啊，今天带了多少钱，等一下要去吃火锅，他就拿出他钱包，诶，里面怎么没钱？我记得我刚刚领了40磅在里面。所以那个小偷呢是把他的背包打开，然后再把那个钱包拿出来，把两张那个40磅抽走，然后再把钱包丢回去，
然后再把它关上。
对，非常高干。
所以他是到你的店里才发现他的钱包不见。
他才发现，因为英国人就是大家们啊很喜欢戴耳机，就是我们很喜欢自己听音乐，就是科技冷漠之类的，就都不会理路人。所以如果你沉浸在自己听音乐的那个氛围里面的话，你其实不太会注意自己包包有被打开。对，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可是我觉得幸好他不是把他整个钱包拿走，因为里面的
很多证件，
证件不见是非常麻烦的。对，而且你要付出一大笔钱去办，像是签证那张 BRP， 很像我们的身份证，
对对对对，
那张办要花很多时间，而且要花很多钱。而且如果你刚好又有
提款卡，有的没有的，
有旅游，就是你比如说你已经有，就是比如说你下个礼拜就要飞出去，你没那个签证，你的身份证你是进不来英国，所以你等于你也不能飞出去，所以你就会整个 delay 到你的行程，所以是非常麻烦。所以他就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所以就想说，哎、欸，那这样好啦，也好，也还蛮开心的，至少只是被偷钱而已。
对、啊，
就是我们还会苦衷。
还好啦，还好，
还好，还要勉强，勉强可以，勉强可以。对，
当一个叫经验的。
对，经验，经验，但就还蛮有趣，竟然就完全不知道，而且这技术高干成这样，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听说欧洲真的就偷抢，就是突然就把你打开，然后就拿走了。
对啊，而且就算你发现，也不会怎样哦，他顶多还给你，然后他就假装没事就走了。
我听说法国那边他们是会把你丢到垃圾桶，就把整个钱包抢走，丢到垃圾桶。
英国也是，可是我身边朋友我还没有遇过，他们也是会把你的东西拿一拿之后把钱包，如果你要去找你的证件什么，你可以去垃圾
桶找。
对对对，或者是去什么某厕所的垃圾桶之类的，可能有机会可以找到。对。
那虽然现在就是还不能出国嘛，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过现在9月的英打就是第二批有在开放抽签的，如果你觉得之后英国可能就状况会变好的话，你还是可以去抽抽看，反正他有半就三个月到半年期间，就是他缴完大概有一个时间内要去付款，然后你才算就是确定要不要去这样，那就可以去抽抽看。那如果你想去的话，你针对这些人你有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建议哦，我觉得就是你，其实我觉得去英打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住宿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建议是你可以在你确定你真的抽到英国打工度假的时候，你可以先在FB 啊搜寻一些有关英打的社团，那你可以加入这个社团，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有关租屋方面的资讯。那我会建议你在租屋的时候你可以先租短期，比如说一个月，或者是有一些 朋友们他们都会释出，比如说那些朋友们他们可能想要在他们去旅游的一段期间多赚一点点旅费，可能他会出租他的房间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那你可以先租这种短期的，那租这种短期之后你再利用这个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去看你真的长期要住的房子。我还是建议会先要先看过房子再去住、
啊、
因为
你鼓励的人就是一开始就以伦敦为据点吗？
我自己是以伦敦为据点，因为如果你是想要去旅游的话，因为伦敦的话去任何机场都非常方便，尤其是你是飞欧洲线那种便宜的机票啊，那种小机场都在就是伦敦附近，所以如果你从别的城市去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困难。对、
哦、所以你就建议一开始去了都是先以伦敦为，
如果你想要去其他欧洲国家玩的话，对，当然有很多人也有去爱丁堡啊或者是曼特斯特之类的
那我们今天谢谢 Mindy 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Kerry，
我是 Mindy，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bye bye